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爱家有方”，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有人说，中国式的读书不仅是考孩子，还考验家长的耐性。自打孩子上学读书后，硬要陪着孩子写作业，或者因孩子写作业慢、写作业拖延等问题带来的焦虑烦躁，就成了亲子之间矛盾的张力。我们的小主人公曼曼也会因为写作业的问题与妈妈之间产生一些冲突。为此，高老师如实记录了当曼曼写作业拖延时，作为妈妈的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并总结了在这个问题方面上的宝贵经验。她在文章里说，这段时间曼曼写作业还是拖延，真的是道理都懂，可一事到临头拖延症就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原则一，自我管理，划清界限。写作业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由他自己处理，我尽量少参与，采取不提醒、不催促、不生气的策略。原则二，错误是成长的机会，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先由他犯错，从错误中明白错误的后果，体验犯错后的负面感觉，但还要让他体验到按时完成作业的积极正面的感觉，所以先由着他拖拉，其后果自负，然后给他美好的憧憬，早点完成作业该有多么好。原则总结出来了，接下来就透过连着两篇题为《作业作业》的文章，让我们听听曼曼妈在实际情况发生时的反应以及真实的体会和想法。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先来听作业作业直播一。星期五我告诉曼曼这个周末两天的活动安排，周六上午去义卖，下午去南昆山，周日下午从南昆山回来，晚上要和朋友聚会，一起过中秋节。曼曼很有悟性，听完我讲的计划就说，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今天就完成作业。我笑了，问他，你可以吗？他说，可以，只是日记可能写不完。我说，日记可以周六周日写，因为这两天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他说，那我就可以完成。虽然说的是信誓旦旦，但是周五他并没有完成作业，只是写了少少的一点。他准备着明天义卖的东西，收拾房间，还找出了一本以前就看过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书看了一会儿。他什么都愿意做，但好像就是一写作业就逃避。我没有过问他。接下来周六上午如期义卖，满满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没闲着，慢慢尤其投入。结束后回到家已经一点， 我和爸爸累得饭都不想吃，就躺到沙发上睡了。曼曼的精神很好，问他想做什么，他说要写作业。我说好，那你写作业，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可结果他抱着鲁滨逊漂流记就没放下来过。我依然没有提醒他。5点多我们起来，曼曼问，不是说去南昆山吗？怎么还不走？其实刚刚我和爸爸商量了一下，一是我们很累，再一个他作业也没写完，所以就决定不去了。当我告诉他不去了，他就着急地说，为什么不去了？你不是说好了去南昆山的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我说，你的作业怎么办？他说，到了南昆山我会写的，妈妈你放心吧。我选择了相信他，并且也不想随意失约，就说好，那就赶紧准备，现在出发。到了南昆山，天已经黑了，吃了晚饭在古村里走一走，他急着去泡温泉，泡了温泉回来冲了凉，我且看他要做什么。他果然拿起鲁滨逊漂流记继续看起来，完全不提作业的事。好吧，我也不提。10点多他说，妈妈我好困。我说，困就睡吧，且看他究竟什么时候写作业。第二天早上我一睁眼发现他已经醒了，躺在沙发上看鲁滨逊漂流记，一副好享受的样子。我继续由着他看。出门后在古村里走走，他想去花店找一个奶奶，那个奶奶人很热情，喜欢说话，曼曼最喜欢这样的人。昨天晚上闲逛时就和他聊上了，回来后还一个劲地念叨要再去找奶奶玩，这一玩就玩了2个小时，聊天折纸直到午饭时间。
爱心重磅消息来了，听说呀，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叫什么曼曼成长记。
哎呀呀，不是啦，曼曼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曼曼的成长记。
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曼曼成长记。午饭之后2点钟有一部电影《明日世界》，科幻片，免费观看。我问曼曼要不要看，她说当然看。好，那就看吧，作业继续让她躺在那里吧。看完电影已经4点多了，马上出发回去广州。在车上她开始有些忐忑，我的作业怎么办呢？我说，你自己决定，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他说，你觉得我能够完成吗？我说，这是你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可以完成，那我就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他说，我现在好困呢。我说，那你就睡觉吧。回到家他开始写作业，但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要出发去朋友家聚餐。他收拾了作业，准备带着去朋友家写，跟我商量说，我可以先跟弟弟玩一会儿再写作业吗？我说，你算算时间，你觉得有时间玩你就玩。可是弟弟家开着电视，虽然我们家从来不开电视，但显然电视对他的吸引力依然很大，他全然被电视吸引。最后好歹他完成了一篇日记。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必须马上睡觉。这时他真是急了，还想赶点作业。我的规定是8点以后我不再辅导，不要问我问题，9点之后不可以写作业。但是他的日记中有些字不会写，想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我说， 好吧，他居然激动地说，你对我真好。但只限于此了，我让他赶紧冲凉睡觉。我陪他上了床，他开始抹眼泪。我的作业怎么办？写不完怎么办？老师会批评的。我说，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三天，你觉得你有足够的时间写作业吗？他说，有。我说，那为什么没有写完呢？他说，我拖拉了。我说，那以后怎么办呢？他说，以后要抓紧时间。这话他可说了不止一次。我说，日记你缺了一篇，你看看有什么办法跟老师沟通一下，要不你告诉老师下周你补多几篇日记，现在必须睡觉了。这时他的心情平复了好多，他说他要6点起床。我说，我起不了那么早，我6:30起床，如果你需要6点起床就自己定闹钟。他说好，便睡下了。第二天早上我6:30起床，发现曼曼已经起来，心情甚好。他告诉我日记他已经写完了，其他的作业也补齐了。我问他，你早上写了篇日记？他说是。我问他几点起床，他说4:30。在上学的路上，我们约好今天开始要抓紧时间把作业写完，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吧。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
成长记，我是唐曼。继续作业作业直播二。曼曼虽然早上4:30就起床了，但可能因为完成了作业，所以心情很好。 我问他上课会不会犯困，他都说不会，还说睡得越少精神就越好。那好吧，你自己负责吧。一路上我们都很开心，约好了今天放学一回来就写作业，并且要写一篇日记。7:30我们一起下楼玩，我怀着很期待的心情等着晚上的到来。下午我去接他，他依旧很开心，说今天作业很少，因为他的数学单元测验得了100分，所以数学免作业了。那就更有时间写日记了。回到家，他很自觉地开始写语文和英语的作业。我跟他商量，6:00到7:00我去锻炼，7:00多回来冲了凉，正好7:30我们就可以下楼玩了。他问我，你很想去吗？我说是啊，因为妈妈要锻炼身体，不过如果你想妈妈在家陪你，我就不去。他说那你还是去吧。我说那你在家写作业没有问题吧？他说没有问题。我就放心地去了。回来路上，我想象着一进门，慢慢就开心地扑过来，欢笑着说，妈妈，我的作业已经写完了，咱们出去玩吧。我满心期待地推开门，只见妈妈的书摊在桌子上，人却不见。我叫了一声，慢慢急冲冲地从她的房间冲出来，脸色有些慌张。我问，你干嘛呢？他说我没干嘛。我问，你的作业完成了吗？他说没有。我问，日记写了吗？他说没有。我问，那你这1个多小时干什么了？他说，妈妈你别生气，我马上就写。我控制了3天不生气，在我以为就要成功的时候努力归零，一切从头开始。我的失望、恼怒、郁闷一起涌上心头。他倒是急急忙忙地写作业了，但是速度依然很慢。可能他不断地看我脸色吧，他越看我，我就越生气。终于作业写完了，我让他写日记，他说今天可不可以不写日记？我说我们约定好的，你今天在作业很少回家又比较早的情况下都不能写日记，那你还指望哪天写日记呢？他说那好吧。提笔在手，他又开始发呆。我问他，你干嘛呢？他说我在想怎么写。过了一会儿，他跑到自己房间，我叫他，他跑出来。我问，你到自己房间干什么去了？他说没有干什么，就是发了一会儿呆。我气不打一处来，刚才1个多小时你都在自己房间发呆吗？想想那么宝贵的时间你就这么浪费掉了，我们约好的那么多开心的事一样也做不成。看看时间，从我回到家到现在又1个多小时过去了，你能不能快一点？他开始捂耳朵，我闭嘴。他继续吭哧吭哧地写，我也不再说什么。当他来问我一个字怎么写的时候，我顺便看了看他写的内容，可一看我就暴怒了，我冲着他发火，你究竟想写什么？你已经写了大半夜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想写什么？读一遍。他乖乖地读了一遍，我怒气难消，继续发火，我还是没听懂，你自己说说你想写什么？照这样兜来兜去，3页纸能写完吗？他试图跟我解释他要写什么，我说这个主题根本就是无聊，重新写一篇。他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但还是乖乖地重新写。他把之前写的打了个叉，在另一页写上日期，就开始发呆，说：“妈妈， 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我不知道哪根筋错位了。对他说，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就写你原来的吧。他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跟我说，我刚刚打了叉，现在又得重新抄一遍。我心想，你只是打了个叉而已，旁边注明一下不就得了？再说，谁叫你打叉的？但我只是生气地看着他，什么都没说。他狠狠地把日记本摔到了地上，又捡起来，跑自己房间去了。我喝问，你干什么去？他说，我去自己房间不行吗？一会儿让我到自己房间写作业，一会儿让我到客厅写作业，你什么意思？当我在发怒的时候，内心同时沮丧，因为知道自己在犯错误，可是怒气难消，总是要冒出头来。从他的房间里传来带着哭腔的声音，我就是不写，我死都不写。好好的一个晚上，生生的被我弄砸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让自己冷静一会儿，然后到了他的房间说，曼曼，我们和好吧。他说，哼，我才不理你。我说，好吧，冲凉睡觉。他冲完凉便把自己的房门重重地关上。又过了一会儿，我想看看他睡了没，便推开他的房门，见他正躺着看书。我忙悄悄地退了出来，带上门。不久，曼曼过来找我，她的情绪完全平复了，问我说，妈妈，刚才是你推开我的房门吗？我说，是的。她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妈妈就是看看你睡了没有。她说，哦，那你现在可以陪陪我吗？我说，你不生妈妈的气了？他说，不生了。此刻我的心里非常感动，曼曼能够那么快地从怒气中恢复过来，并且没有记仇，反而主动过来跟我示好，比较之下真是让我惭愧啊。我也一直在反思，究竟什么原因会让我这么生气呢？我的责任还是曼曼的责任？是我的期待太高，而且很固执，在我的期待中，所以一发现曼曼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去做，我就特别失望愤怒。我本可以淡化不满，甚至都不该不满，用跟进执行的方法说我们的约定是什么，然后就交给他自己处理。其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去做，自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另外，我还要承担自己的错误。第一天实行我们的约定，他是需要陪伴的，这也是一种监督。孩子的自控力毕竟还没有发展起来，我的离开让他处于放任状态，完全失去约束，就好像放风筝，那根线我本来应该抓在手中，但是我却彻底放手了，想当然地认为风筝会自己回来，但风筝不可能自己回来。无论如何，这个后果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曼曼的错，是我自己的错。但错误是学习的机会，从这个错误中我学习什么呢？学习放下自己的期待， 保持冷静客观，还要有淡定平和的态度。我也在想，孩子上了一天的课，放学回来应该休息休息玩一玩的，为什么非要回来就写作业呢？可不可以换一个思路，回来先玩，玩得尽兴了，写作业的效率可能就提高了呢？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摇曳，蓝天同欢喜，在天竺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父母的高期待、严要求，也许能造就一个成绩单很漂亮的、学习上优秀的孩子，但也更可能因此让孩子的童年失去乐趣，过早地背负沉重的压力。许多孩子正因为父母在作业问题上不断的提醒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让本该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变成了孩子需要被迫完成的大人的事。如此写作业的目的自然不会产生父母所期待的结果。关于作业问题，未完待续，下期节目继续为你分享小曼曼在写作业方面的反反复复，以及曼曼妈的思考。关于孩子写作业，你有什么好的经验与思路，也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 圈 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
教我要爱也。